有你，你们常在主内喜乐，你们常在主内喜乐，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你们什么也不要忧虑，你们常在主内喜乐。
拯救我们的喜乐， 环绕着我们，
你以拯救我们的喜乐浇灌在我们的生命里。
主耶稣，
有你做主，生命真是美好。
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我们渴慕听到你那生命的话语。你将你那生命的话语放在你仆人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能够见证你是赐平安的天主，你是赐喜悦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将你那生命的话语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步履前的灵灯，成为我们路途上的光明，成为我们的安慰和舒畅，成为我们心中的满足和喜悦。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大家请坐。我们打开圣咏四十篇，第四节，880页，圣咏四十篇第四节。上主，他将新歌置于我口，为赞美我们的天主。你们刚才唱的那首歌喜欢吗？这是第一次在主的讲习会中首唱的一首新歌，可是我们都很会唱，因为上主把新歌放到我们的口中，也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口中。刚才我们都唱了，我们都好喜悦的唱了，他将新歌放在我的口中，放在我们的口中，为了赞美我们的天主。众人见了起敬其位，都将全心信赖上主。这是一个爱主的仆人，他爱主，他没学过作曲，可是圣神什么都会。充满圣神以后，很多奇妙的事会发生，事就这样成就了。天主的美意就这样的成型在这一位爱主的仆人生命中。他不再忧虑，因为有主，他平安喜乐，因为主与他同在，也在圣神的附佑中，主差遣他到这里为主的真道作证。我们就鼓掌欢迎苏翠梧姐妹来见证在圣神内的喜乐，在圣神内的成长，在圣神内的美好。
主内各位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大家好。能够第六次的站在这个台这边来为主的美好做见证，实在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幸福。刚才泽康在上面的时候谈到奉献的生命，我当时突然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动，就是我没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主的。纵然我在主的恩惠里面现在已经跟以前不大一样了，是因为我穿上了新人，我脱去了旧人，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我有了那个主的复活的生命。所以呢因为我穿上了基督，所以我可以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可以有一个穿上白衣跟他同行，可以有一个跟天父恢复关系的好的生命，以至于我可以站在这里来蒙恩的见证他的荣耀。这全部都是他的好。哪时候我脱去了基督，我又穿上了我的旧人，没有一点点好，一模一样，就是一个烂的，真的没有一点点好。所以呢，我实在是在那边想到是说，主啊，我没有什么好奉献给你的，我凭着自己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一无所有，我有的只是不好，就像罗马书所说的那样的一个不会做好，想好却不能好，只会做不好的事情的这样子的得罪主的生命。可是感谢主，我们是多么多么的有盼望，多么多么的好，我们的旧人已经跟主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跟主一起复活了，有了一个新的生命，是在基督里的好的新的生命。 我们就凭着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好的生命，把自己奉献给他，那个就是他所喜欢的。打开勒位记，你可以看得到，在勒位记里面的时候，他一开头就讲到了，那个奉献给主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呢？奉献给主的牛啊、羊啊，都是要无瑕疵的，没有缺点，没有瑕疵的。然后你再看马拉基亚书，马拉基亚书里面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天主非常非常生气的事情，是那一些主的选民，主给了他们非常非常多恩惠的，满满满满生意，这个外溢的，连按带摇满溢的升斗的，这样的给了这些以色列的选民们。可是这些选民却浪费了主的救恩，他们成为一个不大认识主的人，虽然他们也奉献，可是他们却奉献的是什么呢？马拉基亚书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奉献的是瘸腿的、瞎眼的，自己都不要的，把那个不要的就给主，所以主非常非常的不悦纳这样的奉献。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呢，其实我心里面真的知道，我就不过是那个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不能够奉献给主的，这是我从前的那个旧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不好的生命，不会爱他的生命，也不认识天上阿爸，叫不出来天上阿爸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可是我们的主多么多么的好，我们有一个好天主。泽康说天主做的样样都好，这位好天主，这位爱我们的主，他亲自找到了我们。在厄泽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说他亲自找到了他的羊，那受伤的他要医治，那迷失的他要找回，那瘸腿的他也可以治好，瞎眼的刚才都已经讲过，你脸上的眼睛上面的鳞片就会像宝露一样的立刻就掉下来，然后呢你的眼睛甚至都不会是近视眼。我去年在这里要做见证的时候，前天晚上不好睡，我想主啊我要讲什么，我突然真的翻到一个真的圣经上有近视眼呢，真的有，虽然我们的瞎眼可能已经不瞎了，可是还常常蛮近视的，看不怎么清楚，可是主也有办法把这个近视眼治成不近视，亮得不得了的，有一个属灵的亮亮的眼睛。因为我们的主哪里会做一半呢？我们自己才会做一半，我们的主是救主，是完全的救主，他一天一天的拯救我们，所以他可以把我们这个瘸腿的变成不瘸，还可以拿着床起来行走，跟与基督同行，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穿上白衣，我们只会犯罪，只会杀人，只会用各种各样言语来伤害人，杀的都是这个鲜血淋流，像朱红一样的。可是主却有办法，当我们悔改认罪，以光来光照我们，我们在他的光就看到了，原来我说爱我的儿子，我就骂他，然后让他很难受，原来爱我的亲人，爱我的先生，却常常怎么样子，就伤他的心，就常常我们爱周围的人，可是不会爱，就是那个救人的生命，老我的生命，不会爱的生命。可是我们的主有办法来救治我们，所以感谢主，我们的主真的是复活的救主，而这位救主已经完成了他的恩惠。我所做的只有一件事，主啊，你是我的救主，你救我吧，就可以了。我相信全部都是他所做的，我自己没有一点点会做，可是这一个救主是救我到底，他把我从祸坑跟污泥中救拔出来，安放我在他的磐石上，把我放在他的帐幕的深处，这样子的呵护保护我，我就是他的格格，我就是他的王爷，我就是他的王子，我就是他的公主，我们就是他保爱在怀里的。他说我们是他眼中的瞳人，他说他像母鸡一样把我们护翼在他的翅膀的下面，什么也不要挂虑，什么也不要害怕，在他内没有恐惧，只有爱。这是在若望一书里面讲的，在他内，在主的爱内没有恐惧，只有爱，在他的神，我们与他的神同在，哪里就有自由，就有释放，所有一切旧的、老我的、我不喜欢也不重阅主的生命就成了过去。我们在基督内，在圣神内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全部都是新的，这个新的就是一凯的 亲兄弟，孝平的亲兄弟姐妹，每一位基督的亲兄弟姐妹，我们刚硬的铁石的心就会被换成基督那一份柔软的血肉的心，好不好啊？这样的一个好的生命是主给的，凡呼求他名的就能得到这个生命，凡相信的就得永生，这是主的福音。有一位在美国哈，在18世纪可能比较早的时候，有一个黑奴的女孩子，她在基督里，她信了耶稣，她呼求了这一位主。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女奴都蛮可怜的，要做很粗重的工作，可是她做这些家里的什么事情的时候呢，就很喜乐，天天唱歌，天天唱歌，常常唱歌，天天唱歌，很高兴。她的祖母就说，你为什么这么高兴啊？她说，耶稣爱我啊，我是耶稣手掌心里的宝贝啊。结果呢，他的祖母呢，虽然也是个基督徒，却是没有基督，不认识主的基督徒。他说，耶稣的手那么大，你这么小，你不会从那个耶稣的手掌缝里溜出去吗？好像是他不快乐比较好，自己不能快乐还不要别人喜乐，那是救人的生命会这样。结果呢，这个一点都没有被打败，因为他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生活的天主，他真的认识他。他说，我啊，才不会呢，我不但在耶稣的手掌心里，我还是他的小指头。各位亲爱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我们大家是不是耶稣的手指头啊？耶稣说我们都是他的肢体啊，这他说的话，他说的话就是可信靠的。我们不但在耶稣的手掌心里，我们还是他的小指头，有的人可能比较大，是大指头大拇指，可是他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跟基督有同一个生命的，这样子的好的生命就已经给了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天父就再也看不到我们过去的那样糟糕的生命了。我们穿上基督，天主就看到了基督，他所看的就是这个他所爱的儿子，我们也就成了，在本来耶稣是他的独生子，我们也就因着耶稣穿上基督，成为天主的众子，我们也就可以呼喊天上我的阿爸，我们就可以享受以阿爸的膝盖爬上去坐，然后以他的腿坐溜滑梯溜下来。这是有一年我在孝平的有一首歌啊，里面的时候，我有一位好天父的时候，得到主给我的一个图像，我就是那个可爱的他的宝贝，我把他的腿当作溜滑梯，爬上去溜下来，爬上去溜下来，我的父好高兴，好喜欢。这不是我相信锦梅当年的时候跟泽康的婚礼，天主给锦梅一个婚纱，不是只给他，是给所有姐妹代表大家来承受，这一位主说，你们是我的新娘，我给你披上白衣，你们与我同行。所以锦梅跟泽康的婚礼就成为我们大家跟基督的婚礼，好不好啊？真是好。所以主曾经给我一首歌，你们也听过的，就是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你夺去了我的心，你是全美，你毫无瑕疵，我不可能毫无瑕疵，我没有什么可奉献他，我就是那瘸腿的瞎眼的从前，可是他可以把我医治到不瘸腿不瞎眼，还把我装扮成新娘，然后呢嫁给天主的独生子，成为他的心腹，他愿意我们共享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生命。天主就是这样救了我从前那个不会爱他的，也不会爱人的，只会死，只会躺在床上生病的可怜的人，他救我，给了我一个好的生命，改变了我的家庭。我就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家给主改的已经真的是好到不行，好到不行。怎么说呢？因为我在来的时候呢，你们看那边就包括刚刚送你们的礼物，都是我在家里打包然后寄过来的，真的是蛮多，因为我们要去很多不同的地方都要用寄的。那要寄的时候呢，这些东西的话我就打包，然后我现在就帮我忙哈，他就帮我打包，真的是满屋子都是啊。然后我就请一位会开车的弟兄来帮我们载了两次。然后呢，因为用那个尼龙绳哈，这样子绑的时候呢，一提就松掉了，我就心里非常非常的担心。 说这个怎么办，好送去那个大荣货运的时候呢，我请我先生说你后来去拿打包机到那边再去打包，他就是去了。可是这个工作真的是蛮繁琐跟蛮累的，我先生是很乐意侍奉主，他侍奉主比我还快还喜欢。那我们就是很累可是很幸福，永远都是不是辛苦是幸福，好幸福哦。因为你在基督里有一个更新的生命，像嘉欣打瞌睡还会那么高兴我真实是看到了他为主真的摆上一切，没有说是怎么样子的不可以的，就是一切都献上。那个真正不但是说是那个不瘸腿不瞎眼亮亮的毛色都非常非常美的，有润泽有光泽的，是不是？好，这主的仆人就这么亮眼的，这么耀眼的生命，是因为主的基督的光芒反射在他们的生命上。我真的是常常在很羡慕的，我要也就跟在后面有一点点点，对不对啊？都反是愿意在基督的恩惠里面。我先生呢，他因为实在他弄得太累了，他就在那边打包了几包，我就求他，他就不太高兴。那我再求他，他结果呢，他就我说这台还有一点松松的，他就发脾气了。那我知道我要顺服我先生的，我也不太敢得罪他很多。那我当时的实在心里面也有点说哎呀不喜欢他生气，说好吧好吧就这样子了好了。可是回家就做噩梦那些都松松散散，到时候寄到那个地方都不晓得变什么样子。我就开始跟我先生讲，我说有一年就是因为这样子寄到的时候还好天主都保守那他的东西哈，松松的烂烂的，可是每个东西里面的东西是好的，可是真的是通通要掉出来的样子，我看到是很难过。这就是为什么我去开始买打包机的原因，为主做他就永远让你做一个越来越棒的事情。那我跟他说我做噩梦啊，我心里好不安啊。但是这个不安就是什么也不要挂虑，马上献给主。可是你的不安是知道主在提醒你做事情的方式。我就跟我先生这样讲，下次我们还是用打包机好了，不要一开始就用一个稳当的事情，这件事情就过去，我也不去抱怨。我说主啊，那都你的东西，我就做了不好，对不起对不起，做不好啊，你自己保守你的东西，我下次我知道了。这个主就是让我们这样的进步中，对不对？没想到呢，后来呢，实在太多了啊！因为主的恩惠就丰富加丰富的一个，拿了一个，拿第二个，拿三第拿第四个，难道一样还可以送朋友？没关系，是不是？就是这么的丰富，这么的好啊，做得很高兴。结果呢，我先生呢就再去打包啊，就过完年还可以寄两个东西，都已经真的是过年都没做什么事，家里都乱乱脏脏，没关系，主你不嫌我脏嘛？对，好，然后呢，他又。结果这次呢还是不太敢去说他了哈，没想到他本来拿了一个尼龙绳在那里绑啊，等一下自己就去换成一个打包机的东西来打包带来打包。我说你怎么我都没有讲，你怎么知道我的心啊？好谢谢他哦。然后你看这个前前后后要寄这么多的东西，他都没有，就是最后有一点点不耐，可是他真的是很喜欢做主的事情。前天还打电话来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怎么样，好，通通变成他的事情。我心里好感恩哦，好感恩哦。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听录音带啊？录音带这里有圣神的这个水流，好，有主的智慧的言语啊，你听了你都不会忘记，哪天圣神就用那个话来教你。有一次呢，嘉欣这个圣经里面讲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命，这些丈夫们都是何敏对不对？肖敏都为你舍命都是为太太舍命哈，都这样子。汉伟也是哈，李丽对吗？啊，那他们都很爱太太，所以常常为太太就扛很多的责任这样的事情。结果呢，嘉欣的太太呢有一次非常非常的感动，就跟嘉欣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呢？”这句话我当时听得很感动啊，就是这个，所以很多的甜言蜜语别人听起来可能不见得那么蜜，可是那一个知道的人真的是甜蜜的不得了。主也喜欢我们这样对他说的。好，我们也常常听到他这样说的，他讲很多那种甜言蜜语，好，而我们的嘴巴呢也就流出甜水来，因为在基督里就不再流出过去的苦水，老是吐苦水，现在都是甜水，很会赞美人的，几乎都是。我当时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说其实也是了，我就跟我先生说我没有你我怎么办呢、啊？你们就知道我先生怎样，他的心就融化了。我就这样跟他说没有你我怎么办。其实这句话我真的是在我跟我先生的关系里面更看到我跟基督的关系。这句话是我常常跟主说的，说了非常非常多年，从我认识他以后就这样子说的。因为真的没有他我怎么办呢、啊？我只会忧虑，我不是不会忧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会忧虑的。我如果没有主真的肯定忧郁症的，真的早就已经走到那个边缘的，每一次就很忧虑很忧啊，好好主你办好了，我没有你我怎么办呢、啊？主说他办就好了嘛，主办， 单位呵呵、啊、主办单位也是主来办的单位，是不是有主来办你真的很放心啊，好多事情好安息哦，我就安息就好了。所以呢，我就看到我先生、哦、他那个脸上的表情好满足哦，我就知道主也喜欢我这样跟他说的。我常常跟主说，没有你我怎么办，我幸好有你，我幸好有你，我真的有你，不喜乐都不行啊。那这个我的新郎要比我在世的这个新郎还要棒还要好，他会做的事情更多。所以呢，我实在是非常感恩的录音带里学来的，嘉欣可以回去跟他太太说结果实的啊，真的是没有主怎么办，有了主什么都好。好，有了主什么都好，怎么讲跟你们讲呢？因为我都跟你们讲我已经不大生病了，可是那一天实在是自己不太爱惜自己啊，天气寒流来了又穿很少，好，那我先生又邀我去散步，好吧，虽然衣服穿得很少，还是因为从另外一个地方过来哈，那他就说去散步，我说好吧，虽然身上的衣服穿得不够就去散步，然后就也不太知道爱惜自己就穿太少，这个很久不感冒真的就感冒了。感冒以后全身痛，我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了，又流鼻涕又呕吐，反正就是什么都有了哈，这样子。可是呢，我就问主说，我说我很久都不感冒，我也不要看医生，因为你就是那个医生嘛。啊，我有你什么都来有了满足，就是这样子。我就是相信说主你是我的医生，那我先悔改认罪，对不起，我自己找麻烦，我找你的麻烦，你没有叫我不要穿这么少然后跑去寒流外面去晃，这叫自己找麻烦，对不起，我找你麻烦啊，那我就先悔改认罪。悔改认罪主当然是宽恕就爱了，他就不会再讲什么，主耶稣从来不会讲重话，是因为你都知道了，好，圣神就提醒了。结果呢，我讲完了以后呢，我就说那我该怎么办呢，主办对不对，但我该怎么办，主啊你喜欢我怎么办。诶，德撒诺离前书早上校平有讲了第这个16到18节对不对，好，第五章哈，他说的是什么，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诶，感冒可不可以，全身痛啊可不可以，因常欢乐不断祈祷事事感谢，好像有点难啊，是不是有点难，因为真的很非常的不舒服，已经很久没有那样，不是全身酸痛，真的是每一根都在痛的感觉啊。可是我说你说的嘛，那我就要来这个好，我要欢乐，可是我不能欢乐，我说愿我的每一个痛都变成欢乐，愿我的每一个痛都感谢你，好，愿我的每一个痛都赞美你的名，都歌颂你的名，所以呢我的痛都感谢你，我每一个痛都感谢你，我真的是这样子的，我感谢圣神这样提醒我啊，我就真的这样子祈祷，我从来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真的跟你们分享，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是什么？真的，虽然你还在痛啊，而且那个痛，你们知道，感冒的痛是全身的每一个肌肉都在痛的，好，每一个痛都还在哦，可是你真的是知道，说是一个欢乐的疼痛，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那个意思，可是真的每一个痛都变成一个喜乐的痛，真的。我就知道我要好了，好，因为我这样祈祷，那个天主擦亮了一个属灵的眼睛，天主治好了那个属灵上的瘫痪，天主医治好你成为可以跟他共赴一二的，好，天主什么都治好了，诶，好像每一个祈祷很容易，他就会把他的生命这样子供应过来，我这样子祈祷，我就这样子相信他的话，我就用他的话来赞美他，我的痛真的变成一个喜乐的痛，我真的没有，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经验，我自己好喜乐，因为是一个新的经验，当这样的一个喜乐的痛，好，每一个痛啊，其实知道好多好多，诶，那多有什么关系，每一个都变喜乐，越多越喜乐耶，是不是？所以我真的是当时非常非常清楚的喜乐，那个喜乐就一个很不一样的喜乐，当这个痛这样子，每一个都欢乐的痛，每一个都用痛来赞，每一个痛都变成赞美主的圣名，我真的马上就好了，很短的时间就全部都好了。所以喜乐是治病的良药，这圣经里的句子，我们今天一直在讲，主啊你已拯救我的喜乐天天环绕着我，是真实的，这个主是活人的主，是生活的天主，是听祈祷的主，还会提醒你怎么祈祷的主，他就是这么一个好天主，好的不得了的好天主，这样的一个经验就帮助我一点事情，就是在比较 看起来不那么好的事情上，就可以赞美他，可以感谢他，因为他真的不会错。他就让你经历到，你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不知道那个有这样的经历的快乐。你的快乐就在比较浅的位置，你这样的经历，你会得到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哇，天上的大喜乐。因为我们已经预尝了天国的威能，我们已经预尝了天上的喜乐。我们还没有去到主那边，我们还没有到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城，我们就已经经历了那样的一个经历。而这个经历是在有一天主预许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人人都认识他，人人都要经验，好不好啊？我们多么有福气是先的哦，是不是？这是真实的。愿我们大家都能够以我们生命中看起来不好的事情来欢乐的赞美他的名，荣耀他的名，因为他是那一位荣耀的主，他配得一切的尊威，他配得一切的赞颂，他配得一切的敬拜。他是我们的天主，更好的，他是我们天上的阿爸，他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新郎，他是我们的圣神，我们在他里面得到一切的不可也无可言喻叹息的那一般的活水涌流。生命就是滋润的，就是美好的，真的很感恩，我真的是非常感恩。所以有一位弟兄，他有一个痛苦，说我真的是这样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愿你每一个疼痛都成为歌颂赞颂天主名的。我真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我经验过那样子的，如果相信，凡相信这句的话，必然要经验比我更好的一个这位荣耀的主。好，以赛亚先知书说啊，他以他的救恩走在我的前面，他拯救我，他的荣耀做我的后盾。我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好的主，感谢主。这从前我不知道，可是走在主里面的时候，先有一个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不断不断的成长，你就会看到他更多更多的荣耀。你只能用惊叹号去张开嘴巴哦，就唱歌，是不是？你就只能是这样子活的。感谢主，只要我不脱去基督，只要我不要老是喜欢去穿旧人，我就是经常都是在这样的生命里面，因为他总是拯救我，总是以他的喜乐拯救我。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在那个很不很不喜乐说主啊我要喜乐，真的很快的那个属灵的那种天主的那个恩惠哈，就是你一个祈祷就够了。真的，我常常这样经验，我自己会常常有时候真的是很惨惨的，可是我说我不要啊主啊我不要，你就经验到刚我说那个痛里面就有喜乐，就冒泡，从那个底部这样冒泡，真的很快的时间。然后你就不记得那些还在的仍然在的一个困难状况，你真的就可以在那个里面越过去的，是不是？我们的主真的是太好了。我再跟你们分享，我们家里面就好到不行。怎么样说好到不行呢？我的老二，我今天特别讲他的故事。我的老二今年是大四了，哈。那我的老二在四年前的时候，他考大学考得不好，然后呢，所以呢，他就读了一个我们家附近的学校。后来我儿子承认这是主给他的，因为从他考大学考得不好，我求了三年，我们家的查经班就出现了。我每天晚上跟我儿子一起读圣经，我真的感谢主，这没有比什么更好的事情。就是因为他考不好，他就肯来读圣经。好，这个查经班三年了，我们差不多大概是把三年读一遍，大概我想是最近是读刚好已经读了一遍了。好，有一些我们以前不读的跳过去干嘛，后来还是又读了。那我儿子呢，他在我希望我儿子能够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所以我跟他说，你做的决定自己要负责任。现在孩子我看到很多就是说他做的事情都别人帮他去解决，他的那个就都帮他做一些，就是帮他一些这样子的忙，就孩子就不成长。所以我都要愿意说，你在基督里做决定，妈妈支持你，我愿意他做决定。所以他是本来是管院不分系，就是商学院的，但是没有分系，到二年级再来选。结果呢，他就去听，他说妈妈我想要双主修，我不要为了深度放弃广度，我不要为了广度放弃深度。所以他很贪心，所以他选了国企系跟财经系两个系，一个是深一个是广。听说他之前都没有人成功过，或者是很少人成功过，因为会混乱。结果他就我说你去祈祷妈妈支持你啊。 好，他真的去祈祷了，祈祷以后他说妈妈我决定要这样做了，好，那妈妈就支持你，可是很累，因为双主修就很累很累，他就天天在那边叫我很累，就自己决定要延毕，多读一年，然后还要考研究所。好，那我都说哎，妈妈觉得你可以啊，儿子你有这个能力，妈妈相信天主会保佑你，他在功课上面得到主的恩惠跟奇迹多得不得了，非常的多，我以前写过一部分的见证是关于他读书的事情。结果呢 我儿子呢他就在我的鼓励之下呢就每次叫叫叫叫叫好，然后就考得很好，就还不错，这样大家都是前五名的。好，但第二学期又叫叫叫，因为又更累了，叫叫叫叫叫，后来他就说妈妈我真的要延毕了。好，那我就跟他说好吧，妈妈虽然觉得说你好像是可以嘛，那不然你去问爸爸，爸爸是我们一家之主，他就不能去跟爸爸讲，他叫叫叫不能去跟爸爸讲，就过了 一学期。后来第二年第二下一个学期的又叫叫叫叫叫，最后就是又更累，他就去跟他爸爸讲，就跟他给他撂到，他爸爸就不同意，你不要双主修，你去考研究所，也不要延毕，这好像也合理啊。可是我儿子说我在基督面前做了决定，我就为我那个决定负责任，我为什么要放弃我的双主修，他就来问我说爸爸不答应我又不愿意放弃双主修，我说那天主就说你可以做到啊，我这样的相信，我就是这样相信，因为在功课上奇迹太多。好，所以我跟他说妈妈相信天主是不会混乱的天主，你又问过了爸爸，爸爸又不同意，你又不愿意放弃，总是选一个，那这样妈妈就相信爸爸的也对你的也对，就一起，他真的又过了一年，又过了一学期，又是前五名。好，都很多的事情。这学期呢就更累，他大四上了，你看他修几个学分，26个学分，他同学的两倍。好，人家修13个学分，他修26个学分，就更累。他们原治大学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学校，每一科都要报告，累得不得了的事情，他就又更叫，叫得更厉害。那我就安慰他，主都天主这样帮助你，那样帮助你啊，这很多的奇迹。这次就讲没有用了，因为太累了，累得他就很气，我这样讲他就更气。最后呢，我是在基督里有信心，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我儿子他为了选这个双主修，他就放了就是有五科必修课到大四才来选，因为他们不用抽签，大四他一定要让你毕业，你选他就要给你，其他都要用抽签的，他为了容易选他这么做，倒过来做的，他是怪胎啊。那他这样倒过来做的时候呢，有五科啊，那结果呢，他们的校长退休了，新校长来说不承认这一条，大四管你一样要抽签。好，我心想说怎么有这种事情，我说儿子你跟校长抗议一下嘛，说我是按照从前的计划，那校长的事情他说我才不要去讲，因为他心里暗爽，因为他可以延毕，他可以延毕，好，他很高兴的啊，所以不要讲。没想到没有几天他就来告诉我说妈妈五科通通上了，他是那个 10% 不要抽签的人，就通通义务就免费就给他过了，全部都上五科，这不是主的奇迹是什么？他同学说你不要太高兴，教务处搞错了。他就跑去问教务处，因为他大概太想要延毕了，所以教务处说因为你双主修，说妈妈他是这样说一个理由给我，可是我同学双主修为什么他们还要抽签呢？所以我相信那个是主的恩惠跟奇迹，主既然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是不要相信他那个做不来的事情，天主都一路一步一步带领到带在这，他做一半的主不可能的事情，我在基督里跟着出来看到那么多奇迹，我的信心这是他给的，我自己没有信心，是主给的，主要给我们信心，他有办法带我们到越来越有信心的位置上，我就比我儿子有信心多了，我就跟他说妈妈相信你可以，哇他好气呀、啊！他这次就非常非常因为太累了很气的时候呢，他就好像快跟我翻脸了，我在基督里祈祷，我知道啊，那个信心，我的信心不能成为我儿子的信心，我的信心可以带他有信心，但是我不能成为他的身，基督可以成为我们的信心，我不可以成为我儿子的信心，我不可以。好，那我就只好说好吧儿子，你这么生气妈妈支持你，你去祈祷，他永远都要自己碰到主，不是妈妈，不是永远都是妈妈你的天主，一定是他自己的天主，我说你去基督里祈祷哈，你祈祷只要主答应你延毕，妈妈就投你这一票，你就去跟爸爸讲，因为家里不会混乱，想要得到爸爸的同意，我说你就去跟爸爸讲，然后跟爸爸说妈妈投你这一票，我的票站在你那边了，可是我心里面还是相信主要做的是哪里是这个样子啊，结果呢他真的这个事情就这样子啦，还是爸爸不答应，还是一样的话， 那我就说儿子啊，还是一样啊，那妈妈就相信那个奇迹，刚刚才帮助你五科通通都过了，怎么会马上就不用？他后来还是太累了，他就决定他要去退学。我心里面想说怎么是这样呢？那长有达味药匙的，他开了无人能关，他关了的无人能开，就过时间了，他没办法退了。他就只好辛辛苦苦，他每天就很走路，你看到他就被压到那个在主内不在主内没自由啊。他因为他不信嘛，好，他不相信，他没有，他眼睛还近视眼，虽然已经不是瞎的了哈，但是有近视眼，所以他总就是看到那个累累累，每天就这样累累，我看了其实也蛮心疼的，没有办法，他的信心一定要成为他的信心。可是有信心的连朋友都可以拆掉屋顶带到耶稣前就得治愈的，我是相信，我常常为我儿子祈祷，我也没有很担心，因为他的天主给他的恩惠很多，我知道我们每天读经就是一个最大的恩惠，他什么都不要紧，对不对？只有这个最要紧。我儿子呢，有一天他就来跟我讲，他说妈妈，我们要推甄，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呢、啊，要推甄，我要不要参加推甄？我说要啊，哦，他就发火了，我已经很忙，你又叫我多一件事，我说你来问我啊，对不对？结果呢，没有不到几天，他就自己决定要推甄，妈妈你帮我忙，我是可以帮他忙，好，因为我以前当老师，我有帮我们的学生过的。那他的自传我可以帮他看，我说妈妈可以帮你忙，可是有一件事情你要做，这件事情你就要把它当作一回事做，没有说你随随便便人家就要录取你的，你就要把它当作很认真我才要帮你，否则你不用浪费时间，你已经很忙了。我儿子真的答应了，结果这件事情就有主非常美的祝福，非常非常美的祝福，因为都在主的祝福里面跟祈祷的氛围的里面，天主帮他好多好多忙。有一天这个我儿子呢就要去找老师写推荐信，他本来已经累得要死，就多一件事，可是他每天就很耐心就写自传。我在那里读到我儿子好多好多的心声，有些事情你知道外面不知道里面，他在自传里写了。他说当年我大学考坏了，然后这个是我知道的，他躺在床上哭说爸爸担心我三年我还让爸爸失望，你一个儿子会这样讲真的心都碎了，对不对？结果他后面还写了一句，在他的自传里写，从那时候我就发誓我永远不要让我的爸爸失望。你知道我先生，我讲给我先生听的时候，他多么爱这个孩子啊，所以他们现在好得不得了啊，就是那个在主的恩惠里面那个爱是这样子，一年这一年大过前面的20年，加起来还要大，就是这样子，他爸爸对他的爱是超过前面的20年啊，就是这样通通加倍的这样的爱上来。哦，他就写了好多好多这样的心里话，我就很感恩，我这样知道，我帮他改他的自传，改文字我不能给他写了哈。可是你真的是看到那个孩子的爱，对父亲的爱，尤其他里面真的写了好多，我不会嫉妒哦。所以我常常会说，妈妈做的事情你怎么一个都不写呢？可是在基督里你是很高兴，不会这样子的，只会高兴说他很爱爸爸，我就会去跟我先生讲。那孩子就在这里面就得到了，然后呢，很妙的是他去找老师写推荐信，因为是推甄。老师就说你应该去推台大，看了他的资料叫他去推台大，哇，他就他是就没想到他应该去推台大，因为他不敢去推的。另外一个老师呢，除了他请那个老师写的推荐信，自动加了一个政大的推荐信给他，他没有请那个老师写，然后同学就说对对对，你应该去台大跟政大，哇，他走路就开始轻飘飘的了。因为刚才是很重担很重担，每天就很喜乐，因为得到的鼓舞这么的强，跟主的恩惠就是这样来这个孩子的身上，他每天就很喜乐，多了好多事情，可是书就没有办法读完毕。感谢主，你看天主的恩惠怎么做一半呢？期中考试只考4科，然后有一天他很早回来读经，因为我平常都快11点半才开始读圣经，我都配合他的作息啊，因为不能要求他太多，就配合他作息。那天10点半就回来读经，我说为什么？他说妈妈，我同学说这个没读完就不要读去考试，不可以的。他已经大概读很多遍了，他就说好，我就一定至少一遍要读嘛，就在图书馆读到很累，就趴在那说，我说睡半小时就睡了一小时，说妈妈，这种速度哪里来得及读完？可是天主帮助我，他提前读完，提前回家。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孩子在基督的恩惠里很多，这是我觉得最最最最喜乐的事情，比他什么都好。就他就这样子过了一些事情，然后呢，那个有一天又是该读经了，我好像在写文章写一半，不晓得是不是写我爸爸那篇我忘记了，就是这次无饼鳄鱼里面的，我跟他说我这个文章写一半你自己读好了。我儿子一打开圣经达尼尔先知书，那时候我们是按照顺序读，那天就该读达尼尔先知书，读到达尼尔先知书的我忘记第几章了他就有4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 梦境成真。哇，他好喜乐，妈妈妈妈妈妈，我就在旁边了，因为我的电脑在他的床旁边。妈妈妈妈，天主说我会上梦境成真。哦，我就听得很高兴啊，他自己跟天主有来往嘛，哈，我很高兴。可是第二天呢，我就去把那个达尼尔先知拿起来看，哎，那是一个坏国王的坏梦，梦境成真的，我就不敢说话哈，因为我不能去打击他的信心，而且天主是对他说话，不是对我说话，我不能否定他的，是他跟天主的关系。我以前常常会用我的就去讲他，那这个就会把他的信心打掉的。可是我心里面就有一点说，主啊，是不是啊？好，可是你们知道主耶稣曾经给我话，在这边做过见证，以赛亚先知书，主说你的儿子们我亲自教他们，我必赏赐他们永远的幸福，对不对？我必赏赐他们永远的幸福，这我永远都记得。我就说，主啊，主啊，我知道你一定在我儿子身上有很多很多你的爱的奇迹，我不贪心，可是不晓得是不是这一次。好，我这是我的。然后后面呢，读下去的话就是讲有一个脚上面有一个夸口，我儿子是从小被称为臭屁，你知道他很爱夸口。我就提醒这个，我倒是可以提醒他说，儿子，天主给你这么多恩惠不是叫你夸口的。他小的时候我不会讲，因为孩子要有信心是好的，可是到这么大要教了，对不对？主的话是来了。好，那儿子也学了，结果这个里面有好多好多他祈祷天主提醒他很多疏忽的事情，就有主很多很多的恩惠。然后呢，他去推了四所学校，三所是国立的，一个都没上。他以为他会上的学校也没有上，心里就难过，因为他以为会，我也一点都不难过。我跟他说，儿子啊，不用担心，天主一定帮助你的功课，你可以考研究所，只是不晓得是不是这一次，天主绝对祝福你，妈妈相信，因为话这么清楚，奇迹这么多，你不用担心。好，那孩子还是孩子啊，当时我也为他祈祷，可是里面没有真的担心，所以我没有很认真很努力，像我儿子老大的功课比较努力祈，工作比较努力祈祷，可这个我觉得都在主的祝福里面。我就简单的祈祷，我说，主啊，主啊，你把原子大学留给他好了，为了什么呢？彰显你自己的荣耀，为了让孩子知道你爱他，你让他经历到你爱他，这个比那个功课好了，是不是？就这件事情真的是这样成就了。结果我儿子呢，他的第一关就过了，就该口试了，他就去讲，好，他就去讲，就口试就讲很糟糕，他太紧张了，然后呢会的都讲错了，回来就很沮丧，因为他本来以为囊中之物啊，天主既然是也给了他，然后一路这样帮他们梦境成真，好像就要成真了，结果呢很难过呢，这次呢也不行啊，你这安慰他什么话都不太有用啊，因为他实在太难过了，他前面太大的希望这样，结果呢后来他自己有一天又告诉我说，妈妈妈妈，我今天翻圣经，我求主说你看我这么难过，你猜他翻到什么？墨西亚凯旋胜利。他说，主对我说话了，墨西亚凯旋胜利，又很高兴，是不是？可是他的信心就是，我们比较小性格，孩子就是说话像孩子，行为像孩子，我以前也是这样，他的信心就常常这样子，像海中的波涛，雅各伯书讲的，一天有信心一天没信心，天主安慰他一下，明天又不行了。然后呢他有一天就是突然觉得他不行了哈，还是没办法，就瘫在床上不行，就没办法读书，大概这样像两三天。我实在是安慰他，可是我不太知道他那个挫折到底是什么。有一天突然天主就提醒我，啊，原来他是为了这件事情这么的难过。我就跟他讲说，我说陈水扁啊，总统啊，他选不到台北市长他就选上总统。啊，你如果推甄不上你就可以考政大。是不是哈？我不知道天主要怎么样帮助，可是我确定主都说话是他一定帮助你，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一次，因为当初的梦境成真我心里就不觉得是嘛。好，可是我到那个最后我都不敢说那个不是哦，因为那是主跟他的事，而且后面要见证到底是还是不是，是主要作证的，不是我说话算，是主说话算的。好，是他儿子会不会听错，那他要跟主学的。我结果呢我就安慰他，我说可是天主要祝福你，如果是你这个样子的，谁最祝福你呢？那都是他们学校老师看这个小孩这么烂，大概不要给他录取啊，是不是？我心里这么想。我说那你要振作起来，天主才要帮助你啊。他真的听进去了，他是一个爱主的小孩，不然不会三年来每天都跟我读圣经，我不在他就听录音带，那录音带是帮很多的。好，结果呢他就好，我说前面的已经浪费的时间就算了，因为加出一大堆事情，你就现在开始努力，天主就要帮助你。他真的就听进去，开始恢复正常了。好，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我就知道主要祝福这个孩子了啦。就他把这件事情全部就忘掉了。 本来天天上网去查他有没有录取，就全部忘掉了，就开始做功课。他同学来告诉他说你录取了，而且是第二名录取的。然后呢，天主给了他最好的，怎么说呢，所以源自大学是一个很认真的学校，他们的财经研究所是台湾最棒的，虽然别人不知道，但是他们财经研究所是台湾第一，台湾大学，据说我听我儿子说上网去查的，还在他们的后面。然后呢，是亚洲排名第十七。他说妈妈可是很贵学费，天主给了我退休金啊，我说妈妈出得起，我要那个实职，不用那个名声，对不对？天主给了你最好的，而最好的是他可以继续在家有查经班嘛。所以我心里面就知道说，当我这个儿子哈，我实在教他一件事情，爱天主在万有之上，所以他要去补习，我们的弥撒在前面，会他第一节课没有听到，我跟他说，先来，先寻求天主的国，义德，其他智慧加给你。我是这样子教他，他听的，他是真的是听的。他就说，妈妈，这个第一堂课没听到，后面很难听，那什么关系？主耶稣说你可以就可以，主耶稣说你不行就不行。他真的先去望弥撒，再去上课，真的是这样子。从来天主的事情要放在前面的，他是这样相信的。他同学说你不会跟天主请假，考完研究所再来，他说你不懂。结果天主这样子的爱他，而且当他考上研究所了以后，你知道什么事情？他在教堂里侍奉主，他成为主的仆人，传协会给他一个位置，他现在在管辅祭，小辅祭。然后呢，他有一次跟我说，他很在意那件事情，他管那个辅祭。他说，妈妈，我很想去跟那些爸爸妈妈们说，我妈妈当年把我跟哥哥奉献给天主了，各位爸爸妈妈们，你们要把你们的孩子奉献给主吗？他想去讲那句话了。我心里很安慰的是说，不是说我儿子上源自大学的财经所有什么了不起，在座各位有很多比他更棒的人，我相信在座各位的小孩比他棒得多的是，但是天主给了我一个会爱主的小孩，他现在常常还是犯错，我不是，我里面的忧虑绝对没有很深。我以前只要他考试考坏一次，我就很担心将来没有饭吃，可现在不会啊，在基督里面，主说你们什么也不要挂虑，我的孩子会爱主，主就会亲自教导他，主说你太啰嗦了。所以有时候我奉主名我要管教我的孩子，有一天天主会说你怎么教你的小孩的，我要对主来负责任的，可是主说你不要啰嗦，感谢主，我就不要啰嗦嘛。那不要啰嗦很忧虑怎么办？主啊你办，我没有你怎么办？好，我没有你怎么办？主啊我没有你怎么办？幸好我就有你嘛，所以我没有什么没有办的什么事情，都在他里面。我们的主就是这一位好天主，感谢赞美天主，你们什么也不要忧虑，你们只要吃蜜，我儿子天天吃蜜，我儿你的前途都在他的手上。早上孝平讲到那个题目，我心里好感恩，我不晓得要讲哪一部分，因为天主的恩惠在全面的生命里太多，不晓得挑哪一个，可是那个话是这么这么的清楚。我邀请大家再看一遍箴言，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爱主，愿我们每一个人的孩子都爱主，愿我们的朋友爱主，愿我们的丈夫妻子爱主，愿所有渴望认识他的人都在他内得宝玉。1031页箴言24章，我儿，阿们，我们都是主的儿，你要吃蜜，阿们，我们要有圣神内的喜乐，我们要有圣神的力量，我们要在基督内喜乐，我们要吃主的话语，因为蜜好，蜂房的蜜，谢谢你，我们就是在那个满了你的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里就是，这里就是香甜可口，香甜吗？可口吗？你的灵魂智慧也是这样，你找得了它，必有好前途，你所希望的绝不会落空。我再一次作证，天主对儿子说的梦境成真，真的是应验了。愿一切的荣耀归于主，因为我在这世上只求他荣耀他的名，他让我的儿子惊艳到他实在是一个爱他的好天主。愿我的儿子，愿我们大家，愿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在基督内永远享受这个香甜可口的蜜，蕴藏天国丰厚的滋味，在天上我们永远再相聚。感谢赞美，愿主 的荣耀彰显。我把时间还给小平。
我们再次鼓掌，谢谢翠舞姐妹的见证。经上讲说，你信耶稣基督吧，你和你的全家就必得救。他以拯救我的喜乐环绕着我，他就以拯救我的喜乐环绕着我家中的每一个人。让我们打开腓立伯人书第三章。天上的阿爸父，他喜欢我们喜乐，他要我们吃蜜，我们就张开口享受他赐给我们的蜜，圣神内的喜乐。第三章第一节，你们因喜乐于主，你们因喜乐于主。我们要喜乐于主，喜乐是从天主来的，喜乐是圣神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所经验的。蜜不是我们做出来的，而是天主给的，天主圣神充满我们，我们要应该喜乐于主。第四章第四节，你们在主内应当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应当喜乐，天主的喜乐会充满信他的人，他的心中以及他的家中每一个人。当我要来这边的前一天，我接到一封电子信，是一位爱主的姐妹，她曾经跟我们一起来过这里，就是邝宝琴姐妹，她写了一封电子信给我。在信的内容她就这么说，她说，孝平，我跟你去过很多地方侍奉主，尝到了各式各样的美好，在我的心中就一直有一个盼望，如果有一天你的太太跟你一起去侍奉主，是多么美好啊。他说他看到五饼二鱼的时候，这个事情就真的这样应验了，他好喜乐好喜乐哦。他就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这一个喜乐，他就尝到了蜜。我看了他的电子信也尝到这个蜜，我们都尝到了这个蜜。我们一来到这边，就有人讲可能已经盼望邝宝琴姐妹所盼望的是就这样成就了。这我所爱的人，也是我们家中信主的人，我们一起都很盼望，我们盼望每一个信主的人，他们全家都在主的恩惠中，不但爸爸妈妈爱主，儿子也爱主，女儿也爱主，不但先生侍奉主，太太也侍奉主，不但太太侍奉主，先生也侍奉主。当然我是做先生的，我盼望我的太太也侍奉主，事就这样成就了。我们就鼓掌欢迎和面姐妹来见证，在圣神内的喜乐，侍奉主是多么美好的事。
神父修女，各位主内亲爱的兄姐们，大家好。很紧张哎，不是普通的紧张，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早上两点多的时候就醒了，一方面是时差吧，一方面就觉得说很有压力，因为有一些知道好像应该要讲。要讲些什么，可是不确定，然后就真的是蛮恳切祈祷，希望这个天主圣神带领。那你们常常听主的仆人的见证说啊，清晨四点钟起来读经，后来我在床上磨磨磨磨到，哎呀，四点起来吧，不要再磨了，哎，我就起来了，我就穿戴好，然后坐在那边读经，读了一下，然后因为大家都在睡觉嘛，睡得很熟，不想要惊动大家，所以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就出去。我心想说，这个我们住的那个是， 救星。好，然后我想说有修女嘛，来的时候有修女接待我们，我想说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小圣堂吧。那我就去找，凭着直觉啊，就是我常是凭着直觉做事，我就凭着直觉去找，就到了一个地方，说这个门这么富丽堂皇，它一定是教堂。果然推门进去就是一个小圣堂，然后就坐在里面祈祷。过一会修女就来了，然后我就好兴奋，我说哎呀，我今天可以望弥撒领圣体吗？那我就问修女说，今天有弥撒吗？修女说今天没有弥撒，不过我们可以领圣体。哇，好高兴。后来就是一个圣道礼讲，那修女就读了今天的本日读经，是马尔谷福音，让我们翻到马尔谷福音。马尔谷福音第十章，就是富贵少年的比喻，在1574页，我念一下。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除了天主以外没有谁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因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郁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我想我常常也可以感受到耶稣定睛看我，喜爱我，因为我这个前面的部分我也都守了。我没有很多产业，可是我却有很多我自己。所以当我看到这么多主仆人，像姐姐她说我也要啊，像嘉欣刚刚说这么好，这么美满，这么幸福，我们都要，我就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不敢说。譬如说对，为天主奉献啊，就是无条件的说，天主，我可以无条件的为你舍命，我说不出来，我没有办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觉得很郁闷啊，非常郁闷，因为我的心是向往的，可是我为什么说不出来？我也说不出来为什么，就不知道为什么。那孝平十年前的时候，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转变。那我在刚刚孝平又讲一下，那时候还在恋爱的时候，对不对？还没结婚的时候，那我对婚姻，我就跟天主求了。我那时候我认识孝平的时候是在贸易公司做事，在贸易公司做事呢，哈，就看到蛮多商业界的一个黑暗的那一面。然后就跟天主求，我说天主啊，我如果要结婚的话，那我未来的那一半啊。第一个要是教友，很简单。我说我这个德性已经不够好了，你想要我这样去影响人家来信教，大概不太可能。最好就嫁一个教友好了，免得我自己也丢了我自己的信仰。哈，最好这个教友 ，OK， 好。然后呢，第二个呢，他绝不要是做生意的人，哈，就说不要在商业界做事的。那我也没想他求什么，这个人就这样出现了，是教友啊。我都忘记我跟天主求是个好教友，我忘记了哈，我是说是个教友这样子啊。那我的定义，教友就是每主日望弥撒嘛，对不对？那时候的定义就是每主日望弥撒，就是教友。好，那这个苏孝平先生就出现了，他是教友啊，然后他也不是在商业界做事啊，说好像可以啊这样子。那他那时候没讲，他去德国，那时候去德国是走之前啊，讲一点甜蜜的事给你们听。他走之前啊，他好像是要去一个月的样子啊，走之前就写了30封信，都先写好了。因为那时候我们交朋友都是每天打一个电话来啊，那他就说，我没有办法每天打电话给你，那我就 哎，你就一天拆一个信，然后好像说我打电话给你一样啊，哎，哇，现在想想真的很甜蜜啊，这样子。那我们就这样结婚了，可是我们并没有过着那个啊幸福、快乐、美满的日子，因为天主创造的时候说要给亚当做一个相称的助手，哈，我想我多时不是他相称的助手，那我就变成他的十字架。不过后来孝平是很好了，他是说我是他甜蜜的负担，那这个为什么是这个他的十字架？因为他在1991年真的变成一个教友，好热心的教友，我受不了啊！因为我很热心啊，没错啊，我是天天望弥撒的教友，我是很守戒命的教友，可是我对他这么对天主这样子的愿意舍弃生命在天主面前完全没有自我的教友形象，我真的是还不能接受，所以呢就为了不是理由的理由我就反对他这样子。所以我们常常在生活中会有一些蛮多的征战这样子。那他在我身上就做工十年，就是他自己 convert 之后就说他的转变之后在我身上就等于做工十年。天主借着他也在我身上做工。加拉达人书第五章讲说，我就念一下就好了。加拉达人书第五章十七节，就是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引导。我以前都不会觉得那句话是用在我身上的。本性的私欲一定是坏的嘛，对不对啊？那种什么私欲，对不对？我哪里有私欲？我都是很好的，我都为这个家哦，很尽心尽力牺牲啊，什么什么的，很好的。那就是所以说，孝平在我身上的做工呢，就是我们啊，没事啊，我们来读经祈祷好不好啊？没空，好，不行，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后来直到等到一阵子之后，我就说，哎。为什么人家活得那么快乐，我很活不快乐。好，我就说好嘛，那我们就读经好了，就慢慢读经，觉得说哦，真的可以了解，原来我自己的私欲就是我太有我自己了，所以为什么我不要说啊，我不敢跟耶稣说，我把我全献给你，我把我自己放在这个祭台上面，我就是觉得说。我给你，那我还能做什么？对不对？那我很喜欢看韩剧啊，我就不要看啦，对不对？我很喜欢做这个，我也不要做啦。我的全部都是你的，那我这个就不是我了嘛。你知道我说就这个样子，我这样很好啊，对不对？好，就是很有自己，我很有自己的那个想法的。那等到。我真的，我就说我可以做他相称的助手，从去年开始而已啊，从去年，那我真的觉得说，哦，原来这真的完全顺服在天主的旨意下，就他真是天主赏赐给我的骨中骨肉中肉，然后就很轻松了，真的很轻松，然后觉得说。天主样样事情都答应我，我那时候求的就教友，对，都给啦，对不对？真的是天主，我常常跟他说，你小心你求什么，你一定会得到的，你小心，你说你求的都要小心，要求到你自己真的想要的，不要真的求了你不知道你这样想求什么，你就求了你要的，你说哦这不是我要的，对，天主常常真的是这么爱我们，纵使你求的不对，天主有时候还是会给你的哦，这样子，所以。我就说要小心求。我想孝平在我身上做工，他也在我的孩子身上做工。我最后要讲一个就是我女儿的见证。我两个女儿， 那老二，你们常听老二的故事可能比较多一点，我们现在要说一个老大的故事。老大今年21岁。那我们最近因为比较就是说把过去的这些都讲清楚了，我们比较能够谈心这样。那我们就在谈话的时候觉得说，我就提到我的大女儿，她说，我说我很记得很清楚，我的在美国他们就是讲说那个青少年的问题，他们叫 teenager， 就是青少年的问题。因为为什么那个我们那个算数字啊，算到11、12以前都是就是这样数字嘛，到13开始就是加 ten， 就13, 14 啊，从13算到19都 teen， 所以这个年龄就以前的这个心理学家讲说，这个13岁到19岁是最有问题的时候，所以就很反叛的这样子。那我就说，我知道我的女儿啊，老大，她在12岁的有一阵子是非常非常很难缠，因为她从小是非常温顺的一个孩子，那12岁那时候就觉得很头痛。可是我就一直就很清楚，她13岁那天生日，她就是刚刚进入这个青少年这个年龄的时候，她完全变一个人，她就这么样的，好像好甜的一个孩子，好像每次跟她讲话啊。我们想在座的母亲都知道，你会说这样唠叨的时候，你的小孩一定说whatever， 就说就是他的反应就是让你更生气，然后你就更要再去就这个好像唠叨他，对不对？他13岁开始，我跟他讲什么，他说好的妈妈，好的，我就马上住口了，因为我就那我还讲什么，他都讲好了我还讲什么，对不对啊？每次都这样子啊，我跟他讲什么他说好的妈妈，好，就是很口气很好的，不是那种不好口气，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我说哦 ,OK, 那我就不要讲了。好，那我们的关系我们就觉得说哦，好像没有什么摩擦了，我就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经验到那个青少年的问题。那我们就在谈说为什么这个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然后下面就说哦，那时候因为俏平那时候已经是一个礼拜只上一天班，所以比较有多点时间，家里跟孩子有时间，他带他们读经祈祷，然后跟他们就用圣经上的话跟他们教导他们。但他的转变是因为他在爸爸身上看到那么大的忍耐，那么大的包容，那么大的爱。那这个有时间吗？就是这样好了，以后我再来再讲。就是长话短说，这个孩子在他爸爸身上看到这么多的爱哦，他不得不就说跟天主这样子，也很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天主，愿意做天主的孩子。所以他有这样的经验之后，他在生活中他已经觉得说这些都没有，妈妈唠叨也没有关系了，因为妈妈是爱，他都能够很了解。所以我是很感谢天主。我一直说我不会做妈妈，不是好妈妈，可是在那种痛苦中间，也就是跟妈妈就跟天主求，我说哎，就是天主，我不会做妈妈，我把孩子交给你，请你管这样子。那真的天主真的很帮忙啊，就又天主又答应我的这个苦苦哀求，孩子们真的是一个听话爱主的孩子，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感谢天主，赞美天主。很高兴啊，这本来应该开场螃蟹才来讲，很高兴到这里来台东啊。台东好像我在台湾住了快30年才到美国去哦，好像没有来过台东。你看这天主的恩惠，能够让我又从美国到台东来跟大家见面，然后每一次听我们同仆们说这个我一直不敢称自己是主仆，因为实在不配，连做主的仆人我真的也不配。感谢天主。 就是看到我们的同仆，他每次讲说，哦，台东哦，主的兰屿岛哦，教友这么的热情哦，这么的、哦、爱主哦，那我真的也谢谢你们，让我在这样的爱中经验到天主这么的爱我们，感谢天主，把一切光荣归于天主，把时间交还给孝平。
在主的爱中真的很甜蜜，那个甜蜜就跟吃到蜜这样的真实跟美好。天主做的超乎我们的想象，天主所做的样样都好，真的不是辛苦而是幸福，真的是主的救恩使得靠着他好多美好的事发生。让我们打开罗马人书第八章，罗马人书第八章第31节，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面对这一切我们可说什么呢？若是天主协同我们，谁能反对我们呢？若是我们跟天主在一起，谁能反对我们呢？若是你跟天主在一起，求他给你一个教友，他就给你一个真正的教友，天主不给假的，给个真的。那求一个爱主的孩子，天主给你两个爱主的儿子，给我两个爱主的女儿，给我一个一同侍奉主的，虽然他说很不配，他毕竟称呼我们大家同仆，一同侍奉主的相称的助手。其实我一直看是主给我相称的助手，从以前不知道就不晓得为什么追他，可是没有后悔，因为天主也不后悔。我们真的爱主，跟主在一起谁能反对呢？后来我们都要跟主在一起，是不是？你不用担心害怕，我们敞开自己也是为了鼓励在这过程中间主爱的夫妻们，主爱的亲子关系们，天主是我们的盼望，我们跟他在一起就有依靠。我们跟他在一起谁能反对呢？他既没有怜惜自己的儿子，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来了，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予我们吗？在基督内，那蜜和奶已经赐给我们了。谁能控告天主所拣选的人呢？是使人诚意的天主吗？当然不是。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是那已死的，或更好说已复活，现今在天主右边带我们转求的耶稣基督吗？当然不是。那么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相隔绝呢？是困苦吗？是窘迫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贫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都不会，这一些都是严重的迫害。我相称的助手给我很多的支持跟爱，不是这样的。正如经上说，为了你我们整日被置于死地，人将我们视作待宰的群羊，然而呢，靠我们的主，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大获全胜。真的要在一切的事上大获全胜。在天主的应许中，我早知道这美好就在眼前，为此我心欢乐，我舌愉快，看着眼前的欢乐就轻视这一切的考验。在一切事上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大获全胜，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亡是生活，是天使或是掌权者，或是现存的或将来的事物，是全能者，是崇高的或有深远的势力，或其他任何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天主的爱相隔绝。天主的爱就把我们紧紧的 拥抱在他爱的怀抱里，是不会从他的手掌心落出去。我们成为他身体上的肢体，是他的最爱。一人信主，全家得救。何敏很想要讲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在我大女儿她13岁，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一卷光碟刚刚制作出来，这是一个秘密，大家还不知道，因为你们很好，我跟你们分享这个秘密。那个光碟的名称叫做常与天主往来，在那里面我见证了这过程，非常详细的。如果出来了你们要买哦你们就知道靠着天主他的爱是这样的长阔高深。当然你们如果想要听何敏姐妹来见证这个，你们可以私下问她，如果时间还不够再请她再来讲。只要天主愿意的我们都愿意，我们讲论她的好说说不尽，她做的事情样样都好，她做的事情样样都好说说不尽，是真实的好。她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我们最大的好处，说不尽的感恩，这是真实的。还有一位主的仆人们，他也有好多好多美好的作为，天主在他生命中的作为，他的心意准备妥当，要见证圣神在他生命中的美好工作。我们就鼓掌欢迎圣义凯弟兄来见证圣神在他生命中那美好神奇的作为。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非常感谢主让我今天第三次来到这边，这三次里面每一次都有泽康在场。那在3年前那次好像是锦梅跟泽康快要结婚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一起，我比锦梅还早跟泽康同房，因为那一天我们就睡在同一个房间里面。那听到有人讲说我跟苏大哥很像，其实不是第一次了。那我心里当然很高兴，可是其实心里在想说其实真的是不敢当。那可是我要如同泽康，我在想说那为什么人家会说我跟孝平大哥很像呢？后来我就想到了梅瑟。梅瑟是上了山跟天主在一起，他回来以后他反射了天主的荣光，所以似乎我们面对是同样一个天主，当然我们反应是同样是天主的荣光。那我们又其实那一次3年前的那一次跟泽康在一起，我那一次好像有讲到一个，我们看到伊撒亚先知书第61章1212页，那一次就是61章11节哈，那时候我们就常在讲说，因为主给我们穿上救恩的衣服，给我们披上义德的外衣，使我有如头戴花冠的新郎，有如佩戴珍珠的新娘。我那一次我就特别讲说，泽康是头戴发光的新郎。那其实。我其实还蛮羡慕泽康的，因为他的头反射天主的荣光比我们都要多得多，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反射天主的荣光。那非常感谢主，在3年前，我大概是2002年从美国回来台湾，那2004年初我第一次来台东服务。其实那时候我刚换到现在这个工作，这个公司我觉得非常好的公司，可是那时候我刚来12月到公司，好像1、2月就要请假。我那时候其实是抱着一个想法，我就算工作不要了，我也要答应了来台东服事主，我也要来。所以其实那时候是厚着脸皮去请假。那大概第二次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工作上就面临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我的老板跟我们讲说他要出去开公司，然后我那时候想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公司，可是现在竟然要换工作了。 那要换公司，那我假如说我要跟着这些老我的主管出去开公司的话，第一我不想要再去为这些世间的这些事情，因为小公司一定会比较辛苦。那我也想说，我要跟我老板讲说，对不起，我不跟你们出去，我要想要留在我这个原来这个公司的话，好像又觉得说跟这个团队好像离开了，然后就没不够义气。那我想说，那我是不是要再去找另外一个工作呢？其实那是我回到台湾已经一年多换的第三个工作了。那我很不想要再换工作。可是那一次的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天主给我的启示，我们看一下《生命记》三十章，在276页。276页在19节的时候，他说，主说，我已将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都摆在你面前，你要选择生命，为叫你和你的后裔得以生存。你因爱慕上主你的天主，听从他的话，完全依赖他。那我那时候其实我不知道我未来该怎么办，好像我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可是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可是那时候天主给了这一段话，我就想说，啊，我到底要走哪一条路啊？管他哪一条路，就是走上主的道路。因为生命与死亡、祝福与咒诅已经摆在我前面，我不知道走哪一条路，可是我要走上主的路。所以那时候马上就安息下来了。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走上主的路，可是回去以后其实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慢慢的等候主。结果呢，我的老板隔了几个月以后，其实他就没有再提说要出去开公司了。我心里想说，好险啊！我假如跟他讲说，对不起，我不跟你们出去了，那就完蛋了。那他们没有出去开公司，我还是在我们部门里面，可能也大概也是蛮黑的吧。那所以我觉得天主常常，我们常常在想说，我要选答案一还是答案二还是答案三？天主说以上皆非，所以你就等候主。那我们翻到圣咏25篇863页，圣咏25篇第12节，这边讲说，不论是谁，只要他敬畏上主，上主必指示他应选的道路。所以我们当我们不太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我们就安息下来等候主，上主必起只是我们应选的道路。那我那时候就感觉上，我好像过约旦河的那个经验哦，我不知道前面该怎么走，可是我知道我只要跟着约柜，我脚必须先有凭着信心踩下去。那踩下去以后，真的河水就分开了。那我觉得天主真的在前面开路。那我觉得真的是很感谢主。当初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是我在美国失业，没有工作，找不到工作。然后甚至想说，只要愿意有个可以有扫地的工作，我都愿意去做。回到台湾来，我想说只要有个工作就好了，那我就想要混口饭吃，这样就好了。可是天主真的是给我们真的是很丰盛。我那时候找工作的时候，我就想说没关系，反正台湾的工作就找啊，再怎么找薪水一定没有比美国要高。那时候美国矽谷那个其实是薪水都蛮高的，可是天主为爱他的人所给的绝对是我们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其实2年前开始，我的薪水已经比美国的薪水还要高了。我觉得真的这绝对不是我自己的。我也常常很纳闷说，我凭我的能力，凭我的经验，我怎么能够在这一家这么优秀的公司，我的老板是台大电机博士，我底下的人都是清大交大了，那我何德何能，我能够在这边？唯一的答案真的就是天主的恩宠。那所以在工作上，天主非常丰盛的给我很多的恩宠，在我的家庭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恩宠。我记得那3年前从这边回去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帮我太太买一个生日礼物，那个生日礼物就是圣经。我就跟我太太讲说，这是永生天主的礼物。我太太看了差一点昏倒，因为她这辈子没有看过这么大本的书。然后她说，啊，这圣经怎么读啊？ 那我就想说没关系啊，那我睡觉前我就跟你帮我们念圣经啊，我讲给你听啊。可是我每次讲给他听的时候，很快他就昏昏欲睡。那我就想说，哎呀，怎么办？我就去我们那信仰团体里面分享，我们那基督生活团就在讲说，没有一个先知在本乡是受悦纳的。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可是那一次回来以后，我回去真的是上主说你要停手，这圣咏46篇的，所以我就安息了，把这一切就交给天主。那现在我太太是更新古亭圣心堂的主日学老师，然后她也读圣经，她参加思高圣经网站。我发觉我自己安息下来，天主教的比我还要好。然后我们去年的时候，我儿子初领圣体，我们全家第一次上台为主做见证。前一天晚上我太太跟我讲说，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做见证，我也没有做过见证，然后她很紧张很矛盾，不知道该怎么办。结果隔天早上她跟我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心已准备妥当。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那对于我们子女的教育来讲，我们翻到《厄弗所书》第六章1824页，其实我太太之前还没开始常常读圣经之前，我们常会他们两个之间常，我太太跟我两个，我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常常跟我儿子有一些亲子的冲突。尤其就像翠梧讲的，现在小孩子真的是很被动，他回家功课就是躺着啊，怎么样，就是不是很认真在写，所以常常功课可能不是很好，然后他也常常会有一些亲子冲突。那我太太开始，我觉得我就是跟我太太分享说，就厄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他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你们的子女发怒，但要用主的规范和训诫教养他们。所以我们就学到了，我不要惹我的子女发怒。有时候我们常念他，可是念到最后他不知道他犯的错是什么，可是就会有情绪上的反应。所以我们在管教的时候尽量心平气和，我管教他就是要管教他，让他知道错在哪里，而不是他觉得妈妈很凶，爸爸很凶。那以前我一出去避境，我女儿常常跟我讲说，爸爸，我很不喜欢你去避境，因为你一去避境啊，妈妈跟我们在一起，她不会像你一样带我们出去玩，然后常常会骂我们。结果这一次我来台东的时候，出门前我女儿就，我想说她可能又会很伤心或者很不高兴，我出来，就我女儿跟我讲说，爸爸没关系，你出去，妈妈现在有看圣经，她不太会生气了。感谢主。那对于我自己来讲，我们常常讲说，想说啊，天主给我们生命，耶稣给我们带来生命，而且带来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了，我还需要很多的东西吗？可是主就让我知道，其实我还是很缺乏主给我们更丰盛的救恩和医治。我们看圣咏103篇951页，103篇第三节，他说，是他赦免了你的各种牵由，是他治愈了你的一切病苦。大概从一年半前我参加了医治释放的团体，那记得孝平以前讲过一个比喻，就是说当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里面内心都打扫得干净的时候，有时候主耶稣来到我们心里，就我们虽然是为他开放啊，可是有时候有些房间不太愿意打开，然后主耶稣一进来都很干净，就说这个房间是什么啊，可是我们结果后来打开以后里面都是一堆脏东西。 那我开始接触了医治释放以后，我开始发现我真的是一个罪人，其实里面太多太多脏东西了。那我发觉就是我打开了门以后，我发觉真的是烟雾弥漫，我开始看到了我童年，因为我爸爸妈妈小时候感情不好，他们后来离婚了，其实我童年的时候受了也受了一些伤害。那以前我就不会去刻意去想到童年的时候，所以开始接触一些心灵医治和医治释放以后，我开始去回顾我整个生命的过程，然后我开始看到原来我现在对于一些诱惑，某些诱惑，比如说色情方面，我的诱惑的抵抗力非常非常低。那我开始，所以我后来参加一个真理堂，基督教真理堂的一个医治释放的活动，叫题目叫斩草除根，它是英国 Eleo 的医治释放团队来。那我就想说，哎，这个课程真的是为我而开的，我希望主能够为我斩草除根，因为我靠我自己已经没办法从这罪恶中跑出来。那在那次医治释放，在那次的特会里面，我惊艳到了主其实比我自己还要爱我，那我也愿意以爱还爱。那在那次，在那些经验里面，我也知道主耶稣的三项主要的事工，就是传福音、医治和释放。我们看一下刚刚讲的圣咏103篇第五节，他说是他赏赐你一生幸福满盈，是他使你的青春更新如茵。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好像就像那个38年的那个摊子，摊在那个水池那边。可是后来有一次在毕竟的时候，我发觉其实主耶稣已经医治了我，我为什么还在躺在那边装一个摊子呢？所以我就站起来，我知道主要我们更新如茵，主已经医治了我们。主说你只要信我，我做的一切事情你们都会做，而且你们还会做更大的事情。今天的题目是在圣神内的更新成长。我相信我们教会的复兴是从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神内的更新成长。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弥撒的时候讲，一开始就讲说我罪，我罪，我的重罪，我现在真的完完全全愿意承认我在主前真的只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来是来招教罪人，而不是招教义人。我们都需要主耶稣的救恩和医治，愿我们在圣神内更新成长，愿一切的光荣归于主。
我们再次谢谢申义凯弟兄的见证。我们只要在圣神内，生命就会不一样。只要在圣神内，就有盼望。让我们打开圣咏46篇，让我们打开圣咏46篇第五节，在圣经中，天主启示我们有一个永远的福乐。在圣经最后的地方就提到了，在天上，我们与他永远在一起的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主跟我们同居共处的地方。那一个圣城的中央，就有圣神的水流在城市的中央。圣咏46篇第五节，河流要使天主的诚意欢乐。河流，天主圣神要在天主的诚意中充满了欢乐，极至高者所住的至圣居所。诚，属灵的意义 所讲的就是能力权柄所及的范围。天主的能力跟权柄所达到的范围，在那里圣神活水涌流，在那里他是中央的位置，他使得他的能力荣耀权柄充满在那里。当耶稣基督把救恩赐给我们，我们重生得救，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神的宫殿，天主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在至圣所，在我们的生命最中央的部分做洁净的工作，做圣化的工作，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喜乐，我们的心归向他，我们的身体就会欢乐得到治愈，就有好多好多的喜乐，因为至高者所住的至圣的居所，就是我重生的灵，那里是至圣所。那活水的江河就要从你的灵里流出来，充满你的全人，使得我们的全人都在圣神活水涌流里欢欣喜悦。有一次我到台湾来，在一个讲习会中间，有一个和勉很要好的朋友的妈妈，她非常非常辛苦，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又生病又很不快乐，非常非常的可怜。她说能不能为她祈祷，我说讲习会结束的时候我会，结果讲习会最后的时候才俯首祈祷，她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好开心啊。她说我这么快乐一直笑怎么办，我现在还想笑怎么办，我说你就笑吧，他说我回家了还会笑怎么办，那我就说你就在家里继续笑吧，他哈哈就这样子，哈哈，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因为圣神的活水充满在他的心中，那一份苦闷，那一份忧伤，那一份都得到了治愈。因为河流圣神的活水要充满我们的全人，第六节，天主定居其中，此城绝不动摇。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他，成为他的住所，就不会动摇，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跟他的爱相隔绝，刀剑吗？迫害吗？没有什么，没有一切可以使我们跟他的爱相隔绝，而且在一切事上只不过彰显他的荣耀跟他大获全胜的真实。我们爱过，我们经验过，我们与他一同受苦，我们与他同死，是他在十字架上带着我们的罪，我们在基督内，那旧人已经死了，他复活了，我们在他内就活过来了，这一个复活的生命是大获全胜的生命，因为他已经得胜了，天主就住在那里，他掌管我们的生命，他的能力跟权柄就掌管我们的生命。你不能胜过的坏习惯开始得胜了，你不能胜过的人际关系开始胜过了，你不能胜过的世俗的诱惑你得胜了，因为他的能力跟权柄已经进入我的生命里，进入我的家庭中，进入信他的人家中，全家得救，不再动摇，清晨曙光一现，天主即将服劳，一切都好了。第九节，请你们前来观看上主的作为，看他在地上所行惊人的事迹，他行了好多好多惊人的事迹，在他所爱的众子女们生命中，在他所召教的众仆人生命中，都很真实的显为实际。在今天，许多仆人见证上主在我们的生命中所做的这惊人的事迹是真实的。第十一节，你们要停手，应承认我是天主。我们不要用血气的手去做许多不该做的事，我们是出于基督的，他是新亚当，我们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他的骨中骨肉中肉，是出于他的，是他的肋旁被刺透流出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污，流出的水重生了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出于他的，我们也蒙他的召叫侍奉他，是他相称的助手，要停止那一个罪恶的手，不洁的手，虚妄的手。 你们要停手，要承认我是上主，是万民的至尊，是大地的上主。当我们会停手，好多奇妙的事情会发生。与我们同住的是万军的上主，雅各伯的天主是我们的保护。当我们会停手了，我们就发觉圣神的工作好奇妙的发生了，就在我们的关系中，一切的事情，很多美好的事就要显为实际。我非常喜欢第十一节十二节，停手吧，在圣神内就会停止本性私欲的手，本性私欲的作为，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我们会停手顺服，安息在他的能力跟权柄下，他的神要在我们中间啊，行奇妙的事，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整个公司不能解决的问题，你敲敲敲敲五分钟就把它解决了。你说够了够了，我不要做了，他怎么能够让你不做呢？因为好多的救恩从这里来，他不知道，因为天主的救恩就从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样释放了。我的老板他曾经在我不在的时候跟我们公司的人讲，他说为什么要把我留下来，我辞职，他把我留下来说半职也好，只要去公司就好，就算挂个名也好，就算做个顾问。其实他讲了，他把我留下来最大的原因就是天主的祝福就会在我们公司，这是真的。他说他不在乎我做什么，可是他在乎我属于公司的一部分，因为天主的救恩就会从我们的生命中间这样释放。我从1997年蒙主召教把工作辞掉，又做了蛮长的时间，直到去年的12月前年的12月终于完全的圆满，因为那个副总裁他自己退休了，他才肯放我走。这是天主的作为，有天主就好。事实上我在公司也不过停手而已，是天主做的。我们学会了停手，一生幸福满盈。在圣神内不可以不停本性私欲的手，不可以不停那本性的作为。何面姐妹也见证，我可以舍弃自己来跟随他吗？当耶稣定睛看着我们，那我给你我就没有了吗？断乎不是，在我的手中是死的，在他的手中就是活的。为什么抓在我的手中不肯放呢？那是辛苦，放给主就是幸福。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你们要停手，我们要承认 S100， 在圣神内就会停手，河流就使我们的生命充满圣神，在他圣神的水流中好喜乐好欢乐。我们要认识他是大地的上主，我们要安息在他内，我们要充满他的喜乐。 向你扬起我的眼目，坐在宝座上的主，你是万民的至尊，你是天地的主宰，你做的事样样都好，你是神奇的谋士，天与地有多高，你的思维超过人的思维，差距就有多高，天与地有多高，你的作为超过人手的作为，差距就有多高。主耶稣，离开你，我的手只会犯罪，只会做伤害你的事，我要停手，我要停止这血气的手，肉欲的手。耶稣，我愿意我的手在十字架上，当你在十字架上为我舍命救赎我时，我的旧人与你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那死人的手再也不会犯罪，你那复活的手要在我生命中所行的圣功是我无法行的，求你怜悯我，让我安息在你的爱内，让我不再担心，让我不再害怕， 让我不再忧虑，我尽管安息在你那永不止息的爱内。耶稣，你是我的平安，有你我就安息。我把我的劳苦跟重担交给你，我不再用我的手去担负这些劳苦重担，是你救恩的手拔出了我的痛苦，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把我从祸坑跟无理里拯救出来。耶稣，我爱你，是你使我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耶稣，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是多么的美好，是你拔出了我的苦痛，是你治愈了我的疾苦，让我平安喜乐。你是和平的君王，在你和平的城邑里，在你圣神的活水涌流里，我惊艳到你的平安，你那真实的平安。我惊艳到你圣神的喜乐，你已拯救我的喜乐，让我因你而喜乐。你是万民的至尊，你是大地的主宰，你使我安息在你内，充满你的神，因你而喜乐。耶稣，我不会的，我不能的，我无法胜过了这些困难，这些劳苦，这些重担，你却在我生命中成就了那伟大惊人的事。你做的样样都好，你已拯救我的喜乐天天环绕着我。是的主，我要举起那圣洁的手，是你宝血洗净的手，是你宝血洗净的心，成为新正的人，正义的人，向你高举这赞美你的手，来敬拜你，感谢你，称颂你的名。我这样感谢赞美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举起手来唱出我们对他的爱。
你们要举手，你们要安息，你们已承认我是你的天主。你们要举手，你们你的至尊，我是大地的大主，你要惊艳我的爱是何等的伟大。你们要听的
给我们与你同在的今天是一千年的丰盛，有那伟大的爱温暖了我们的心，你那圣神的作为使得我们充满在你圣神里的喜乐，你住在我的心中，你的宝座安立在我的心中，为使我心欢乐，我则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你是我的希望，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救主，你以拯救我的喜乐常常环绕着我。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祝福我们今晚安息在你的爱内，停止血气的手，能够在你的爱内领受你的圣宠，充满你的救恩。你借着异梦神事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爱内，恢复我们身体的疲劳，我们明天能够有精力体力来亲近你。那一个新的一千年的丰盛就在我们的前面，让我们欢乐。耶稣，我们爱你，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已向我们显示你的慈爱，赐给我们心灵的平安，那永不止息的爱是与我们所欠缺的爱，在你的爱内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已把一切的恐惧驱赶于外，在你的爱内我们得到治愈。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这样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慈名阿们。大家请坐，我就把接下来时间交给主办单位，感谢赞美主。